气有点冷啊。这个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再去敬拜他，我们就会灵里火热。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火热的心啊，我们只要里面火热起来，外面的冷就不害怕了。好，我们打开圣经，翻开路加福音，打开圣经，翻开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那翻开以后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你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尝到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你将你自己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道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道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明白什么是做一个门徒的意义。主，我们今天早晨恭敬的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借着你的话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活在心中，活在里面，让我们能够持守，让我们能有一个完全新生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一个special topic， 没有按照我们一年的话有一个进度啊，有一个读经，有一个讲道的进度。那我们会有一些 special 的特别的这个专题，那今天是其中一个。这个专题的题是做门徒的挑战，所以新的一年开始献给大家一个挑战，做门徒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提到门徒啊，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那里讲，那到最后啊这一段的大使命的经文啊，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和他的门把他的门徒呼召起来，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外边啊，这句话是什么怎么讲的？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要让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是叫大使命，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吩咐这样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为我的门徒。所以今天无论是教会还是福音的事工啊，都是在围绕这样一个大使命来开展他们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啊，我们都是在一起彼此搭配，彼此的服侍，为了是完成主耶稣所吩咐的这样一个大的使命。那这个大的使命，我们说它可以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啊。第一部分叫做什么？叫做领人归主，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所要达成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好像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不是这个，而是说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叫他们施洗。所以领人归主，让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把人领向归主，通过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并同时纳入教会为第一个目标的一个标志。当这一个标志的时候，说我们完成了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什么？就是凡我教训你们的啊，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这是第二步，叫做我们叫做门徒的造就。所以这两步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是一个使命的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是不可能分开的啊，不是说让人当了门徒，下边再去施洗， 接下来不，然后在这个教导说是变成三，有三部分人啊，有一部分当了门徒的，有一部分是受洗的，有一部分是接受教，不是的，这是同样一部分人，是同样一个做门徒的一个这样一个要求。那中文的时候那个语法我们看的不太清楚啊，实际上呢这个英文翻译的就看的比较清楚，那希腊文我还没学，我不知道希腊文怎么样，我想会更清楚，但是英文已经翻译的比较清楚了。我们看到这一句话里面有几个有几组的动词，那第一组呢是去和使，那这算是一组，因为这是两个是在一起的，你们 go and make disciple 啊，你们去和使，这是第一组，这第一组动词。那第二组动词呢就是施洗啊，奉父子名给他们施洗，第二组动词。那第三组动词呢就是要教训啊，我吩咐你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在这三组动词里边，只有第一组使用的是命令句，就是 go and make disciples， 就是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用的原始的动词的形式，这是一种命令。那么后边的两个奉父子灵给他们施洗这个动词，还有说把我吩咐你们教导他们遵守这个教导，这两个动词用的都是分词的形式，是用来修饰这个使去和使这个动作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意思就是说，你们去透过他们施洗，让他们给他们施洗和把我吩咐的都教训他们，这样一个方式来使万民作为我的门徒。所以使万民作为我的门徒是透过两种的方式，是透过两个步骤。第一是把人让人归向基督，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并给他施洗，把他归到耶稣的名下，同时纳入教会，在教会接受门徒的训练，接受神所赐下的教导。所以这是成为门徒所两个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要在看一下，说这两个步骤的次序也是不可以颠倒的。做门徒首先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归入耶稣的人，然后才能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话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说我们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受洗了然后怎么办，要接受耶稣的教导。那么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受洗的啊，没有迈出第一步的，今年新的一年你应该 focus 在第一步上。只有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 make 这样一个 commitment， 你有这样一个承诺，你有这样一个决定，下边你才能接受到耶稣那个完全的，说耶稣说我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啊，不是选择性的，是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们看到说假如你没有第一步，第二步你是很难很难做到的。因为做耶稣的门徒，当我们去开始都教导你们遵守的时候，我们不是光看那些简单的那些好，说你凡是跟从我的，我就给你祝福，我就保守你的，给你永生，那这些都好的，我都可以遵守了。但是有很多耶稣做的门徒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读那道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就看到说，主耶稣说什么？说凡愿意跟从我的，就要舍己，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下边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这段的经文。那首先讲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这两个字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啊，凡是比我年纪大的都可以叫做年长的啊。对于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对门徒这两个字理解的比较确切一点。对于年轻的这些人，一提到门徒，可能啊，门徒是不是就是学生？有点像，门徒是学生，但不完全是学生。学生和门徒的区别，学生是什么？学生就是学到一些东西，基本上可以就是学到一些知识，或者我们用现代语就是信息啊 ，information， 从老师那把一些信息能够学过来，这学生啊。然后老师的责任呢，就是把他知道的用最有效的方式啊，现在用借着各种现代的科技，用 PowerPoint， 用这个等等，用各种最有效的方式能够把这些知识能够灌输给学生，任务就完。这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老师可能不太在乎你从他学了知识你怎么去用啊。今天很少老师告诉你说啊，你上我这门课上我这门课以后呢，我教给你这套知识，然后你怎么把它用到你的实际工作上，你他很少这么教你的啊。门徒就不太一样，门徒想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 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跟着人做学徒啊，跟着人学徒，所以年纪大一点的人会知道什么叫学徒啊，年轻的人没有这个概念了，我没有，我是听说的啊，所以比我要一定要比我年纪大的可能才有这样一个概念。学徒就是说不仅仅是把那个知识学过来，包括做人做事的方式都要一模一样的去效仿。所以不仅仅是说啊，我把这个东西学过来 for information only， 什么叫 for information only？ 这东西我学到了，怎么用那是我的事儿，我只把它当成一种信息放在我这儿，然后用我自己的经验，用我自己的方式，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啊，做门徒不是这样子，门徒就是说老师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老师那么做，你也要那么做，而且要手把手的一点要跟他学，要有模有样学样。啊，我们看这个。今天我们到一个公司里边看到一个工程师，说这人做得很不错，你很难说、这是某某人学生，你很难这么看出来的。你很难讲说这是某某人的学生，因为他没有什么特点，他是按他自己事情在做事情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以前那个，特别是那个唱京剧的、唱戏的，某某人一唱就喊，这个一定是谁谁谁的学生，因为他唱那个非常非常像，他那个门徒和那老那个。包括那个动作那个唱腔都是非常非常像的，说门徒是一个老师的一个效仿者，他是不仅仅是学到知识，而是他每天在去效仿他的一生的一行一言一行都在模仿他。所以一个门徒和一个学生的区别就有点像说是一个听众和一个粉丝这样他们去，大家我稍微比喻一下啊，什么是听众？听众就说、这个人不错，听不错，那就走了。粉丝呢我听了、这个人不错，然后就去追呀、找人去签名啊，想办法去模仿啊，这就是粉丝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有点区别的。所以我们今天太受信息时代的这个影响我们很多的时候一提到说做门徒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是学生啊，这种思想会影响到我们读圣经。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听到教导听到分享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一个搜集信息的这样一种心态去学习圣经，去在神面前去跟随的时候，这不是耶稣给我们要那个做门徒的那个要求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大概在几年我们小组是星期五小组查经，我们有好多小孩子，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应该查一查按照如何按照圣经来教养自己的子女。所以我们就选了一本很好的书，叫父母心子女情啊，这本书啊很好，一本书是很 biblical 啊，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告诉我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带孩子。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学期的时间来讨论学习这本书，那学习完以后，然后我们就是鼓励说你用这种方式回去教养带养你自己的孩子，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结果一学期过去以后，我们来一起分享怎么样，说没有，好像没效，没有果效，我的孩子还是那么难带，我这个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对我的孩子，他简直是拿他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按照这个书上所或者是圣经的原则一步步按照执行按照遵守去做了呢？他说也没有了，我就是觉得我就按照这个我认为能够比较实用可以用的我来做了。这就叫做 for information only。 这本书很好，但是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那我有选择的让我来任我来使用，主权在我这儿，这些只是信息，我今天可以听到其他的信息出来。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我们往往把这样认为这就是学习的过程，认为这是在学习的。所以当有人问你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问人的时候，他跟你可以向你去虚心去请教啊，你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你把你的经验甚至把你的教训都去告诉他的时候，你就期望他一定会对这个会很宝贵这个经验，不一定的，他不一定的。他可能说我所知道，至少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信息告诉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至于你的经验包括你走的弯路，这对我来讲都不是我要关心的。你的经验那只是你自己个人的经验，你走的弯路可能你笨，我没有你那么笨，我当然不会走你这样的弯路啊。所以我拿到这些信息仍然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去行， 那这是做学生收集信息，这不是做门徒啊，这不是做门徒。那这样做也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做学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呢，每一个人，说实话，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不完全的，好，比较这个honest 比较诚实的会把真正的经历告诉你，有些人呢他可能会告诉你是假的，有些人不懂跟你装懂，所以现在什么人，这个社会什么人都有。当面临这样一个社会的时候，你说我不完全听从你的，我只是把你的话当成一种信息，那这是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门徒啊，作为一个就是叫一代大师的门徒，在门下做徒弟，门徒就是在大师的门前做徒弟，那么这个大师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这个有真才实学的。啊，至少可以是在这个某一个领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那么跟着这个人去做门徒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说哦，原来这个人他有这么好的这个 qualification， 他有这么好的名望，说我跟他做门徒，那这个我是心安理得，那我真应该去听的。所以这是我们做门徒和做学生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说，耶稣在那。同样也是了解人的这个心意，所以耶稣在呼召这些做门徒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先让人认识到说他是谁，你们跟这个老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然后你们才决定你是怎么样的跟随这个老师。所以当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耶稣问这些门徒说我是谁，以前在这个以前，那这已经跟随他了，那这些人跟随他，他们可能听见耶稣所讲的道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讲道，因为耶稣讲道更有权柄，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这样的神迹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来的，这是他们知道说这个人了不起，跟这个人做门徒，那一定是跟那些法利赛那些老师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可以放下自己的事情来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想到跟着这样一个老师也许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出来，是这样一种跟随。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没从如果我们去读圣经，在这以前我们没有理由来这个认定说这些门徒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只说这是一个老师，是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就是这个我的先生，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从神那儿来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但是我们从圣经在这个耶稣在彼得确认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之前，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哦，这些人他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就像我们认识耶稣一样。其实那时候的门徒这一点就不如我们了，因为我们是看到了神全部的启示，我们明白，一开始我们就明白是耶稣是基督。而那些门徒跟着耶稣是一天一天跟他度过的，每天都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每天这么跟随着，但是当耶稣没有把自己真正的这个身份启示出来以前，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的，只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物，所以他们就按照这样一个身份来跟随这样耶稣。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把一个更让他们要把一个门徒的更多的更深的一个要求告诉他们，以前第一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要跟随这个老师到底是个怎么样一个人，只有明白了这一个，下边才好说话，当我下面再次吩咐你的时候，你才要想一想你要不要听。所以耶稣怎么做了，下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耶稣自己祷告以后祷告的时候，然后呢就把门徒叫我讲过这个道，我就说这叫做期中考试你跟随一段时间了要考试考试吧，两个问题，第一个人们说我是谁，这个好回答，客观题，对不对，你定怎么听你就怎么答，这个绝对不会错的，你说我就这么听到的嘛，对不对，怎么听怎么答，这叫客观题，这个不会错的。第二个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就是对门徒的一个测验，你们所跟随的整天称夫子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在这里代表了这些使徒 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回答，说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更确切的加上一个，比方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定位是对耶稣基督真实身份的一个确认，说原来这些我们跟随的这个老师，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这句话听了以后大家没有什么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所以当我们这些外邦人听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种反应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门徒是当时是什么的反应。当时在场的一些门徒，当他们听到说听到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给他肯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是我的天父所指示你的，当他们发现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那些门徒他们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什么？我们的背景。所以在 C.S. Lewis 他写了一篇在一本书里，他说我们都是这个缺心眼的人，他叫 half-hearted， 半个心的，我把我们叫缺心眼的。什么叫缺心眼的？说是因为他说我们是 half-hearted， 我们心只有半个，我们把缺心眼，什么叫缺心眼？就是我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盼望，或者说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在以色列以外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我们在盼望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这也难怪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因为在我们认识耶稣以前，我们是在什么神所应许的诸约之外，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我们没有神。圣经这么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以前，我们在神的子民以外的，我们是神祝约应许当中那个是以外的，我们完全是局外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活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指望，因着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望，我们里边也自然就不会有那个盼望。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弥赛亚、基督、永生神那样的这三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我们没这个概念的。我们的盼望都是什么？蝇头小利。所以 CS 里说我们是缺心眼的，我们看的就是那些小事情啊。什么叫小事情？就是衣食住行，我们怎么在活在我们怎么在这个世上 survive， 这些是我们盼望，我们盼望一个好的生活，盼望好的一个家，好的等等，这我们盼望都是这些东西。对那些更大一点的，关乎神、关乎生命、关乎永恒，我们没这个概念。今天要告诉你，信耶稣能够得永生。你说永生？什么叫永生？我没有永生的盼望的。记不记得？所以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耶稣复活以后，死亡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什么最可怕？是对永生的绝望。就是你对永生的绝望，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最可怕的。不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当别人告诉你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你还在那笑，说永怎么可能有永生？这件事情比真正的死亡这件事还要可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缺心眼的人 half-hearted。 因着这样一个背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听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反应？我没反应。我们读这句话，我没有反应。从明年开始，佛罗里达的这个房地产税要降低50%，那你有反应了，对不对？马上有反应了。因为这是我们都是这都是我们要盼望的，我们盼望的就是这些事情。但是跟你说，这件事我说了不算的，我只是这么一说，让你知道说你这东西你有反应，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是在什么地方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件的时候，我们就试着一个门徒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边，我们来想象一下，他们听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他们应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这就是说，因为这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他们的老祖宗啊，借着他们的神，借着先知，让他们老祖宗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都在预言有一个人要来。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在盼望着一个救主，叫做弥赛亚。他们每天正在盼望。那我听到一个故事说，这个犹太人的小孩子到逾越节的时候，都要去，他们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都要送一个小孩子出去到门外去看，说看弥赛亚来了没有，先看以利亚来了没有，因为利亚是先锋嘛，利亚来了没有，说如果来了，然后就觉得他们这个弥赛亚就快到了。所以他们一直在盼了1000多年了，在等这个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对他们的生命是关乎重要的，他们有那个概念，永生那个概念，他们有来世那个概念，而他们就知道只有这个人到的时候，这些才能够实现。所以他们一直是盼啊，为什么那些人去跟着约翰到约旦河里去施洗，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这么守这个律法，他们不是吃喝的没事干，不是说他们生活习惯，因为他们是有盼望的民族，他们在盼望神的那个国的来到。这是意思，这是犹太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人的时候啊，今天这帮门徒跟随着这个老师说，我就是你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经过1000多年一世一代一直这么过去以后，这帮门徒你说他们怎么样？哇，他们会怎么想？原来你是这一位呀，怎么样？我跟对人了，而且我这辈子我跟你跟定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夫子啊，你是那个弥赛，你是永生上帝的人，我一定跟他，我跟定了。他们一定会这样的想法，他们会心中就一马上就活着说，哎呀，我今天我这个我真算是一生我跟着你都没有问题了，因为你才是那个真实的这个弥赛亚，你是那个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下边呢，耶稣把自己的身份显明以后，就告诉他做门徒什么叫真正的门徒。在这个以前，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告诉门徒说你跟随你要舍己。我们看到彼得，打鱼的彼得，还有这个税吏马太，或叫利未啊，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可以撇下网，他可以撇下他的收税的桌子，也可能还有一些银子，他跟随耶稣，那都是身外之物。今天当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份说显明，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到世上来的目的叫显明以后，他对门徒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凡跟从我的，你不仅要舍你的渔网，你不仅要舍你的银子，你要舍己。这是耶稣基督对他门徒的一个要求，你要舍己。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当耶稣呼召你做门徒的时候，你要清楚的认识你跟的是谁，你必须知道你跟的是谁。如果你不知道你跟的是谁，下面的要求你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你不知道你面前你所相信的你所跟随的是谁，有一个例子是可以讲，是圣经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同样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记载的一个叫少年人的官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跟随的是谁，你可能就跟他一样，可能还不如他。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很富有的少年人，叫什么？成功人士，但是个少年成功人士。我们讲的成功人士的时候，往往都是已经七老，这至少是个我比我的年龄大，我还没成功呢，所以我还没到那个年龄啊。他是少年人，但是他很有钱啊，很成功。但是呢，这个人就来到耶稣面前，他就问，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这是非常的谦卑，非常急切的到耶稣面前来问这件事情。那我怎么知道他很谦卑问这件事情呢？圣经说他跪在耶稣面前来问，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耶稣跟他讲，他说什么？他说：“律法你当知道的。”哦，我从小就守这些了。所以我看到说这个人算是不简单啊，这个人有钱。有事，但是呢还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不多的。我们往往就说有钱的人就一定会坏， 那么说这个人又有钱，他又有而且有盼望啊，他不为整不是整天掉在钱眼里的人，他有钱，但是他讲那个永生的事情，啊，你看是境界蛮高的，而且活在世上这个生活的标准也蛮高，所有律法他说我都遵守了。那耶稣跟他讲说，你还差一件事情，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家产，然后来跟随我。所以这个人怎么说，然后就怎么样，脸色就变了，然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耶稣给他一个评价说，富人进神的国比骆驼进钱眼还难呢，这针眼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呢，谢谢爷爷啊。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难道承受永生比你那些财产更没有价值吗？你的财产，或者说你的财一人的财产比承受永生更值钱吗？我们有没有想到，当一个病危的人，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医生说你的病还可以治，但是比较要破费一点哦，你肯定花了比较多的钱，你会怎么想？人会怎么想？人为了在世上这个短暂的几天能够延长几天的寿命，我不惜我的财产，就要把我救好治好了就行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常的，对不对？因为什么？生命确实胜于这些身外之物，这是对的，因为生命确实比那些要重要多了。我们为了能够在地上能够多活几年，我们不惜变卖所有的家产，能够让我的病被医治好。今天耶稣说，你跟随我能够承受永生，那不是短短的这几天的这活的这个劳苦愁烦这个日子，记得是他是个犹太人，他明白那个永生是什么意思的，不像我们这个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他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财产卖了去跟随耶稣呢？当然他舍不得钱，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这里认为他最大的问题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他不知道他跟随的是谁，他不认得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永生神的儿子，就是那个生命之道。他觉得我把这些卖了跟一个老师，他把耶稣当成老师了，就是 for information only， 我告诉你，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得永生，我只是一个从哪儿得到 information， 至于怎么做是我的事， for information only。 所以他是一个学生，那耶稣说你来跟随我身上，让他当门徒的时候，他就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他跟随的是什么一个人，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错过了，至少这时候他错过了去跟随做一个门徒能够承受永生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里我们讲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钱这儿啊，所以我们一旦提到钱的时候，我马上钱是一定要把这钱卖了才能得永生吗？我讲的不是一个概念，讲的是说耶稣在这问说，你知不知道你在问的是谁？你问话的人是谁？你知不知道你怎么样才能进入永生？你只能跟随这个从天上而来的这样一个人子，你才能进入永生。你其他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精力像缺心眼一样，像外面缺心眼，你把你放在这些小的事情上，你跟永生是没有缘分的，你跟永生是完全无门的。钱财不能把你带入永生，你的心放对了，如果你人不认对，你也进不了永生。所以第一个，当你要做一个门徒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跟随的是谁。当你不知道跟随是谁的时候，你最多就像那个少年人的官，你把耶稣当做一个老师，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只是从这儿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今天我在这里查经这个圣经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怎么用不用是我自己想再说，适不适合我自己的情况这是如果我们是用这样心态的话，我们很难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当我们认识直到明白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因为人的时候，是我们今天讲的要第二点，就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要求，这就是那个挑战。所以没有第一个，你不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一挑战马上砰跑掉了。当你明白第一个的时候，耶稣才给你第二个挑战。凡跟从我的，就要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这是第二点。 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这位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宰啊。圣经说我们的生命存留都在乎他，我们都是他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跟随他，你要愿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学生上学是要交学费的，我不知道这个学费跟这个门徒跟门徒代价是不是有关系，但跟做一个门徒跟随耶稣同样是要有代价的。那这个代价是什么？不再是那些渔网，不再是那些金钱，或是那个收税的那个桌子，而是舍己。舍己是什么？舍己不是把你自己卖了，你卖了不值几个钱，真的不是把你自己卖了。舍己的意思是 deny yourself， 实际上就是否定我们自己，敢于否定我们自己，敢于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托出去，这叫做舍己，把自己舍掉，不是把自己卖掉。这是最难的，这比卖了自己还难。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卖了的，我卖自己卖的心甘情愿的，但是舍己是和卖己不一样的。我们什么叫卖的？我们可以把自己卖给公司，我们没日没夜的给老板苦干，那么你真的把你自己卖了，自己家里不顾，孩子不顾，教会的服侍不顾，我就要卖给我就拼命的干活，你真的把你自己卖了。我们可以把自己卖给任何事情，只要你把你认为那个东西是你的主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卖给他了。我们经常卖掉的，我们早就卖过了，你不值钱了，我们早就卖过了。舍己和这个舍己讲的就是你 intentionally 你要自己自愿的把我们自己放下来这个否定我们自己，包括我的判断，我的决定，我的主权都不再由自己来掌管，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学生虽然是 for information， 这些 information 是拿来归我用，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按照我自己的所愿意的，我来选决定来怎么做，这叫做学生学习东西，是这么学习来的。门徒是说要把你学到的东西按照你的老师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愿，按照他让你所做的去做下去，没有你自己，这叫做舍己，能做到吗？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前，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代价，这叫做跟随门徒的代价啊，甚至是这个代价甚至包括生命啊。耶稣说，凡要自己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我认为我有持有我自己的主权，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做什么怎么，就是为了自己。凡为了这件事，我要，因为我们往往都是为自己好了。当你这样自己做的时候，你是希望我有得到更好的一个生命，对吧？就更好受。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说实际把你自己害了，这叫做聪明反被被聪明误。你必丧掉自己的生命。同样，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凡为了耶稣这位生命的主愿意把自己生命交托出来的，必得到生命。这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paradox， 中文一直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翻，就是说看着好像是亏本的，实际上是赚的。那这是大家都比较明白的，看着好像这个是怎么这么亏啊，实际你赚大了。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前，如果我们没有第一步啊，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那个天地万物的主，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老师，像我们孔夫子那样老师一样的话，你当然你绝对不可能这么去跟随的，你觉得这绝对是亏本划不来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跟随耶稣舍己不是一个代价，这不是我们代价，反而是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祝福，这是一般人所得不到的一个祝福。想想他是谁，如果你不明白他的身份，你就会说哎呀你亏大了。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当时耶稣这样要求你的时候，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赚大了。听不明白再给你讲一下 股票，我不知道怎么买股票，我是听来的。买股票，如果一个 broker 告诉你一个股票的这个叫经纪人，是不是还叫什么，来找你说，哎，我来给你这个我来帮你买股票，但是呢，你把钱给我，这钱你怎么用怎么投资全听我的，这钱就等于归我了，不是归，就等我来给你掌管，所有这些都我来给你掌管。你会怎么想？你所有的家产全都放到我这儿，我来给你安排，给你掌管，到时候我告诉你怎么处理。你会怎么想？哼，给他这个用太冒险了，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他要是骗子怎么办啊？给他我觉得不安全。但是假如你要知道这个人，我不知道现在买股票没，我就只买股票没有一个 safe 的方法。假这个人他是买股票，他是永远万无一失的，这成功啊，永远万无一失，而且你赚定了，全都给他。而他并不是人人给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他都可以做的，他只选定了几个人，选定了你，选定了我，你们的财产我要管理，因为我要将来要这个为了让你得到更多更多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人的时候，你对他到底信靠多少，你把你自己所交托出去的，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你对他没有信心，你不知道他真实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代价，这是一个挑战，说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一旦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恩典，是其他人所得不到的，而被我得到了。这是第二点。最后一个，每当主耶稣基督，每当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使命的时候，说你们去叫万人称我的门徒等等，这跟成为我的门徒，我们看到这里是对门徒的一个要求，凡跟从我的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后面，我们有时间讲，确实有几个人啊，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面看到有几个人，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说哦，让我回去先买了我的父亲，说让我回来跟家人先这个说一声再见啊。这几个人如果我们看那个场景，他们不是说他父亲死了，不是这样子的啊，他说让我回去等我父亲老了以后，过世以后我再跟随你，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话，他父亲死了他不会跟着还到外边跟着耶稣到处乱跑，他应该在家里守着啊，他一定是父亲还没有死，他只是一个借口。所以这些借口的人都在有一个什么，说我先怎么怎么样然后再跟从你，次序的问题。舍己就是说神主耶稣是第一位，永远是第一位的，是 unconditional follow，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没有任何先决的，我先怎么怎么样以后再跟随你，等我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我再跟随你，没有这样一个条件。如果有这样条件的，耶稣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听着是很难，对不对？能不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告诉你我们做不到，靠着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你说那耶稣不是白说了吗？第三点，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最后说，当耶稣这样吩咐你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神的命令总是伴随着神的应许，神的 promise， 神应许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靠着我们这些自，靠着我们的本相，靠着我们自己这个缺心眼，这样一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抓到那个大的应许，那抓不到的，因为我们，但是只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这个力量。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也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圣灵给我们力量，就是一个 boost 的一个 power， 让我们才能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全部的这样一个跟随门徒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迈出这一步。认识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独一的主宰，他，你的生命，你的气息，你的一切都关乎他。他让你跟随他，不是要剥削你，不是要剥夺你，而是为了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而是让你的生命会过得更丰盛， 这是让你跟随他的一个目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软弱无力，我们没有能力跟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圣灵当中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借着我们每一次的圣餐，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神话语当中的学习，借着我们彼此的相交，与神相交，神就在圣灵当中与我们同在，来喂养我们，来扶持我们弱小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强壮，能够跟随他，能够做一个生命的更新。这是我们今年一年的这样一个目标，盼望说这样一个挑战，我们看到说一方面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这是神极大的祝福和恩典。盼望我们教会在今年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面临这样一个挑战，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能在最后的时候让耶稣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莫大的恩典来要求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来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主，你的要求是高的，但这些高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洁净陶冶我们那败坏的本性，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就将这样的求你将这样的挑战时刻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挑战，我们能够领受这个福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求主你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已经认识你的，就无力跟随你的，求主你的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来有力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保守，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对。